拜。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今年呢，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啊，大家应该已经不陌生了。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台上强调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喜乐建造，在血梨为主建造荣耀的教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使命。只不过呢，父神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建造的结果，而是我们在建造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是不是仍然可以保有一颗喜乐的心。这个真的很重要。你如果是一个苦哈哈的在做的时候，我相信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神所需要的。神真的希望我们是喜乐的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分享完今年这个敬畏神的系列讲道主题之后呢，神特别感动我要来分享敬拜这个主题。因为我们要能够与神同工，我们要能够按着神的心意一起来建造的时候，先决条件就是要跟我们的父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而透过敬拜，就能帮助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来真实的遇见神，领受天父的爱，还有我们生命的转变，也才有可能我们自发并且喜乐的来回应父神对我们这一群神百姓们荣耀的呼召。所以今天我就要延续上一次的内容，进到我们这个系列讲题的第三个部分，也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了。题目呢就叫做敬拜的生命。为了帮助大家找回已经丢失的记忆，你知道我们人的记忆都是很短暂，我们不免说还是有一点点的前情提要啊，前情提要。来，在第一个部分，我们的题目呢叫做敬拜的初心。我们提到了什么？说敬拜荣耀神乃是我们人受造的目的，绝对不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行为，而是我们内心对神的真实的回应。因为神是圣洁的，不是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用我们的私欲来敬拜他的。所以当我们生出一个真实敬拜的心，我们就不会再怎么样真神假拜，而是我们能够持守这个敬畏的心，在每一次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的当中，我们不但可以遇见神，还能够因着他大能同在的彰显而吸引万民都来归向他。这是第一个部分的内容。再来，上一次我们到第二个部分的时候，题目叫做敬拜的声音。我们还提到说什么呢？我们说透过唱诗歌还有我们相应的肢体的动作啊，就能够帮助我们用我们的全人，我们的身心灵来表露我们对神的情感。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敬拜，并且能够因着在敬拜的当中，我们的情感是全然向神敞开的，于是在这个灵与灵之间的面对面当中，我们就可以遇见神，还可以在这个过程里帮助我们怎么样放下我们的面子问题啊！我们可以放下自我中心，我们可以开始学习降服的功课，跟神建立起一个双向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就是透过诗歌敬拜可以带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果效。前情提要说完了，希望有帮助大家找回一些模糊的记忆。如果错过了之前的信息呢，我们教会现在也有 YouTube 啊，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么有了这两次前面信息的内容作为根基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也就是我们这个敬拜的生命。因为当我们蒙神拣选之后，除了我们得到了神儿女的这个新身份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叫做君尊的祭司啊，这个祭司的身份其实是有他相应的职分跟使命要去完成的。所以说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是不能靠自己的。那要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内容。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敬拜啊，对敬拜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什么？因为这个顺序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只是想要靠自己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做不了的。敬拜乃是什么呢？是我们一切侍奉的 根基。唯有明白这个根基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在基督福音的大能的里面，我们先透过敬拜来遇见神。我们领受天父的爱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像我前面所说的，用一个喜乐的心啊，自发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对我们这个祭司身份的选召，而不会落入到什么样一种叫做律法主义的，或者是另外一种叫相对主义，这两种的福音的陷阱的当中。希望大家都预备好要听今天这个很重要的信息了。这是我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会读三段的经文，都不长，而且也都不陌生啊。第一段呢，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段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三段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边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众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知道如何心口合一的来敬拜你，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一个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把荣耀归给在宝座上的三一真神。感谢神，我们接下来用恭敬的时间把这个时间交托仰望给你。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在今天的一开始，好，我们要先来谈谈什么是敬拜的生命。还记得呢，在我们这个系列讲题的第一讲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提到说，神起初创造人的心意啊，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然后呢，这好像是一面的镜子，这个镜子呢，要透过我们这面镜子来反映出神他自己的荣耀，并且呢，透过这样的反照，不只是要给神看啊，是要让所有的受造物都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说，敬拜从一个程度来而言，其实就是我们人所受造的目的，也绝对不只是少数人我们所认知到的哦，就是来唱唱诗歌这样子而已的一种行为举动。不是的，不是这样子一种的。只不过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着我们人的罪，因着我们的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结果是这一面的镜子怎么样？破碎了。这个镜子破碎之后，只等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全备的救恩之后，这一面镜子才得着了修复。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得救重生的基督徒而言，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大小事，其实都应该被视作为是敬拜神的行为。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目的，为了要荣耀神。所以说敬拜，我一直不断的强调，不是一种形式或一种行为，而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还有态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敬拜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讲到什么，他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敬拜本身它就是一个献祭啊，而将身体献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全人，我们整个人完整的整个人，不只是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还包含了我们的情感、意志、思想，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整个人身心灵全部的献上。不但如此，保罗还要我们怎么样，把自己要当作活祭，就好像一个祭物一样，看那个照片一样，好像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放在祭坛上面要献给神啊。那么既然是被当作祭物要放在坛上面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人，因为你放在上面了，就是要归给神的了。并且我们这个祭物是怎么样，很特别啊，因为跟旧约时代的祭物不一样，旧约时代的祭物都是怎么样，要宰杀，是死掉的，我们这些祭物呢，哎呦，我们是活着的。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差别哦，活着跟死的差别可大了，因为死掉的祭物怎么样，只能献一次，一次性结束了 finish。 我们这些活着的祭物是怎么样，可以持续不断的天天献上给神。也就是说，当我们蒙神拣选得着救恩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乃是要开始为了荣耀神而活。弟兄姐妹，万有既是本于他，所以理当归给他，更何况神已经先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对人极深的爱，所以他实在有权利得着我们的全人啊。但神却宁愿我们自愿的来奉献，来回报他的爱。也因此保罗会说，他说这就是真正讨神喜悦的侍奉啊，也是我们能够献上的最高的敬拜，全人的敬拜。说到这边，虽然才短短的大概五六分钟，我想大家已经开始有一点昏昏欲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比较像是在说教啊。哦，可是我该说的还是得说，否则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这些很基要的真理的话，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不稳固的，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否则我们的信仰真的会招致很大的亏损。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作家跟牧师陶恕博士，我们很多次都引用他的话啊，大家应该不陌生。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敬拜不是个活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需要我们每一天有意识的去操练。如果只是把敬拜当作每周一次的活动，那么你其实不明白敬拜的意义，而敬拜也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变得无足轻重。”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有意识并且刻意的去操练一种敬拜荣耀神的生活方式，就是在凡事上都要把神放在首位。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第一个优先想到的是什么？通常是自己嘛。我们要改成是想到神，优先想到神。而当我们这样子真正的用一种敬拜神的态度去过我们每一天日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发现，我们慢慢慢慢的就会从我们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态度转变成为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态度了。这样子的一种生活转变啊，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祭物，是献上给神的。为什么？因为神他配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如果看英文的圣经就比较清楚啊。其实在 中文和合本圣经2010年的修订版当中，同样的这一段经文，罗马书12章1节，它旁边有一个小字的注解，他说这个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就是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属灵的。而这就是我们敬拜的真正的意涵，要怎么样将我们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活出神所喜悦的敬拜的生命。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敬拜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听得有点闷啊，你知道哇，要做这么多事情好累啊。我们接下来分享，大家会知道为什么。 OK， 你知道我们在明白了什么是敬拜的生命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谈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的身份。因为当我们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激励自己活出一个敬拜的生命嘛，否则很累啊，很辛苦啊，有没有？每天要去献上啊，不然我们因为你如果没有搞明白，你自然就觉得很辛苦，很辛苦的结果就是你不会去做，所以最后呢，就是我们主日来这边的时候，大家自嗨嘛，喊喊几句口号，耶，我们要活出敬拜的生命，耶，有什么用？没用。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新身份。那既然要谈新身份的话，我们今天就要邀请一位在信主前后，他的生命因着耶稣有了极大转变的一位弟兄，要现身说法，来跟我们带来一些的劝勉。这位贵宾呢，我知道后面的那个同工又开始紧张，不对啊，我们今天没有邀请谁来分享见证呢？这位贵宾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从渔夫变成使徒的西门彼得。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2章9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句经文大家都会背了，有没有？怎么样，很厉害对不对？短短一句话呀，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真理在里面。原来我们信主之后同时多了好几个身份，分别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还有呢，属神的子民，四个身份。那么在这四个新身份的当中，被拣选的族类还有属神的子民这两个身份，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为什么？因为神从创世世间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拣选了我们，并且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要得着神儿女的身份，也就成为了属神的子民。我相信在座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被神拣选的神宝贵的儿子跟女儿。那么还有一个身份叫做圣洁的国度，这个身份我想应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嘛，我们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并且就好像我之前的这个敬畏神讲题里面，我第三讲大家可能都已经不记得了，第三讲我们提到什么？我们提到说通往永生永恒生命的这条路是什么？不是一个宽的路啊，是一条窄路啊。我们在信主称义之后，我们还要因着对神的敬畏，然后我们付上代价来走上一条成圣的窄路，顺服神的话语，持守遵守圣洁的生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这个应该也不难理解，就是这三个我已经讲了三个身份了哦，还有一个对不对？还有一个，除去这三个身份，剩下最后一个身份叫做有君尊的祭司。其实这一个新身份是我们这四个新身份里面最容易被大家所忽略或者是轻视的一个身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要重点来谈一谈我们得到的这第四个新身份，就是君尊祭司的身份。 如果大家有在读圣经的话，特别是旧约的圣经，应该不陌生，因为读到这些祭司相关条例的时候就已经卡住了，有没有？一定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知道祭司这样一种侍奉神的一个特殊的神圣的职分，真的是很神圣的。哎，不是你随便随随便便，你任何人说好，今天谁想要当祭司的举手，然后我们就哦，你变祭司，你变祭司，从来不是这样的哦，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哦。他有很详细的规定，你必须是利未支派的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也就是说，只有非常少数的人，你才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可以做祭司。虽然说根据摩西的律法，只要是利未支派的人都可以参与侍奉神的工作，可是听好了，唯有祭司才可以进入圣所里面来侍奉神，其他人你是不可以进去的，最多怎么样，只能在外院啊，你只能在外院，你不能进去的，就算是君王都不行。好比犹大王乌西亚，圣经说他是一个定义寻求神的好王，是个好的君王哦。可是呢，晚节不保，在他晚年的时候心高气傲起来，硬是要进到圣所，在香坛上烧香，结果怎么样？直接当场长了大麻风，非但不能继续做王，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的麻风病都没有好。这段历史记载在历代志下的26章，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翻一下圣经。君王都不行。那么为什么神要特别借着律法来叮咛大家这件事情？只有祭司才能进圣所啊，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因为圣所乃是神荣耀同在的地方，只有被分别为圣出来的祭司，被神拣选的这些祭司，才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其他任何人都不行啊，在神荣耀的面前直接就是，对不对？就算是合神心意的大卫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叫做，在圣所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至圣所的 Holy of Holies。 至圣所是大祭司啊，所有的祭司当中的那个大祭司，而且也不是随时他想进去就可以，是每一年只有一次啊，在赎罪日的当天，他可以代表所有的人进到至圣所去向神献上赎罪祭，就这么一次。换句话说，你会发现在旧约的时代里面，我们一般人啊，哪怕你是被神拣选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们，你是不能直接跟神互动的，不行啊，你必须借由祭司这一群神特别指定的代理人，你才可以跟神互动的。所以说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什么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身份的一些关联性。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新身份是什么？君尊的祭司。所以其实就好比在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生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也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一群君尊的祭司，我们拥有进入到圣所直接亲近神的特权，这是一个特权，并且呢，还有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好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如今怎么样，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位圣洁君王的施恩宝座之前，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说，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祭司的这个新身份，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身份，这是一个特权。同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当然你知道随着特权啊， 我们也需要承接起这个祭司相应的一个职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身为一个祭司，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根据圣经的教导，身为一个祭司，他要做什么？他就代表了神跟人之间的这个中间人嘛，叫做中保。除了他要在会幕或者是圣殿的当中来侍奉来敬拜神之外呢，他也需要为着百姓们献上各种的祭物啊，来替百姓们祈求神的祝福、怜悯还有赦免。所以他是需要做这件事情的嘛，对不对？那么说起献祭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新身份就是军政的祭司，对不对？好，那我就要问问大家，请问在座的军政祭司们，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在宰杀牲畜来献祭给神？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已经一次献上了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主日每次来到这边，这里应该会怎么样？烟雾弥漫啊，充满着烤肉香，然后还会血淋淋的，是不是？不是，我们现在没有在做这件事情。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说祭司的职分之一是献祭，那我们现在又不需要献上这些牲祭了，对不对？这些牲畜，那我们这些军尊的祭司，请问我们应该要献上什么？献上什么？大家刚刚有听我在讲的东西吗？献什么？对了，没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选择都要变成献给神的活祭，活出圣洁跟敬拜的生命啊！这是我们要献的。还有呢？还有不止哦，希伯来书13:15-16，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献上的祭，要赞美神，也要透过实际的行动来献上这个行善的祭，我们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都是我们需要献上的祭啊。不但如此，身为祭司，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一个职责是什么？就是在人跟神中间成为那个中保嘛，中间人，作为一个桥梁啊。我们不但要把神显扬给人看，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肩负了带下神同在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就变成是什么？好像一个活动的祭坛。我们走到哪里，这个祭坛就是，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就带着这个祭坛随着我们走。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的所在之地，我们就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然后呢，我们就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可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所在之地就成为我们的祭坛，带下神的同在。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分享完这四个新身份之后，他最后的那一句话他是说什么？他说我们需要做一件跟我们这四个新身份相匹配的一件事，那就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神所赋予我们新身份的目的啊，要我们去宣扬主耶稣的美德，去宣扬主耶稣的福音好消息。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去祝福许许多多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特别把大使命托付给我们，因为他期许我们这些军尊的祭司们，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除了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之外呢，也要教导他们怎么样的来侍奉神，成为和我们一样的可以带下神同在跟祝福人的君尊的祭司。因为啊，不管我们去到哪里，神都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身为君尊祭司我们需要承接起的职分，也是神留给我们的美好的应许。好，我们的拍手把荣耀给神。大家还不错，我觉得，因为我本来期待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的拍手应该是这样。 为什么？你知道我们说很多，我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想法，可能只是我想太多，有时候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啊？为什么？一方面很开心嘛，对不对？耶、yeah, ，我们有一个特权，我们可以随时进到神的面前，跟他亲近，面对面。可是你知道怎么？这个祭司新身份也带来一个职责嘛。我们刚刚讲到很多的职责，我们每一个选择都要变成活祭，然后呢，所在之处还要变见证人。你会觉得压力很大？怎么办？我们中国古人非常有智慧啊！你知道，有时候跟我们家小朋友要解释，因为他们不太会中文嘛。中文的成语这件事情、啊、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你短短几个字就把一大串的意义就浓缩在那几个字的里面。可能我们在座 youth 不一定听得明白，我接下来讲这四个字叫做，古人讲什么叫做知易行难。听得懂吗？就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可是你要行出来是很困难的。知易行难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没有任何人做得到，不可能的。所以重点就在这里，我们请大家一定要务必仔细听啊。如果今天我们只是把圣经当中的这些的教导当作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命令，来靠自己努力去做到去遵守的话，可能吗？不可能。你不死心你可以去试试看，我试过了，不可能。而且会让我们的信仰变成什么？宗教，被律法主义的思维所绑架，我们一点都不自由。宗教就是这样，哎呀，不能吃肉，可是很想吃怎么办？特别用那个红烧肉的那个酱的味道，口感很接近的一个素菜的肉，素肉，这个叫做什么？过干瘾，累不累？累死了。而且这从来就不是神的心意，不是吗？你看那些法利赛人，十分之一，哇，连一个香菜的十分之一切到是干嘛呢？不自由啊！从来就不是神的心意，不是。而且神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神都知道啊。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离开之后，他特别讲，他说：“我并没有要撇下你们做孤儿，没有。”而且他还特别求父神，要把圣灵保惠师留给我们，常与我们同在啊。而且我们刚刚讲到大使命，没有错，是大使命，好大的使命，大呀。可是他也留下了一个他要跟我们同在的应许，他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在利未记，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利未记，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祭司嘛，我们是祭司嘛，对不对？利未记九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记载，他说：“亚伦，摩西亚伦进入到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然后呢，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重点在哪里？进入会幕，然后再出来为百姓祝福。你得先进去，然后再出来，然后呢，是谁的荣光显给百姓看？”是我亚伦的面子吗？不是，是耶和华的荣面。祭司是没有能力可以为百姓祝福的，没有。他们必须先进入会幕，先来到神的面前之后，才有能力出来服事。这就是我们身为君尊祭司的秘诀。听好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先进入神的同在之后，再来完成我们的职责。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观念真的非常重要，请大家一定要明白了。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往往会轻忽了跟神亲近的重要性。我们只有看重结果，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啊， 却忽略了最最最重要的，乃是与神同行的过程。最后怎么样？变成本末倒置。我们怎么样？都只是满腔热血的在那里靠自己啊，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所以会怎么样？很难持续嘛，很容易就枯干了，不是吗？所以对神火热的心，刚信主之时，哇，超火热，什么都可以，什么样我都可以。后面呢？不要再叫我了，我已经不行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总而言之，我们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啊，大家今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面这四个新身份，我们对这四个新身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才不会一厢情愿的，我们选择性的，好像点菜一样的，说，啊，这四个里面，哦，我只要那个被拣选的族类跟属神的子民这两个身份听起来不错，另外那两个好累啊，什么君尊祭司，哎呀，圣洁过度，啊，不要不要不要，我只要那两个就好，不是的，不是的，好不好？这些新身份是同时具备，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啊，不是我们可以选菜的，好不好？如果今天我们只想要做一个属灵的婴孩，不想要长大的话，其实最终会招致我们生命非常大的一个亏损。将来有一天，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在我们哀哭切齿的时候，一切都后悔莫及了。可是相反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选择，我们先来亲近神，我们活出一个敬拜的生命，我们自然就能透过神赋予我们的这四个很完整的新身份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来回应神的选召，我们来宣扬神的美德。这就是我们新身份带来的意义。阿们的拍手给荣耀，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好，信息分享到这边，我希望有帮助大家明白到什么是敬拜的生命，还有我们为什么要活出敬拜的生命。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乎到我们这个新身份的特权啊，也直接关系到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持守并且完成相应的职责。所以说靠自己靠得住吗？靠不住啊，我们以为靠得住，但是靠不住也是做不到的。我们必须先进到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再来完成我们的职责。所以接下来很关键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进入到神的同在？对，刚刚讲了嘛，亚伦跟摩西进到会幕出来，会幕在哪里？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遇见神啊？所以接下来要进到我们整个这个敬拜系列讲题的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开始就真的专注打起我们的精神来听，因为接下来我所要分享的内容是仇敌魔鬼最不希望我们听见的信息。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里面，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我们来谈怎么样透过唱诗歌的方式来敬拜神。对，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还特别举例有各种不同的姿势，有没有？还有各种的拦阻啊。虽然说我们要遇见神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很多，读经、祷告什么都可以，可是相比于所有的这些方法来讲，唱诗敬拜祷告神啊，唱诗敬拜神的这一个方式啊，其实真的是最容易可以进入到神同在，还有最容易遇见神的一个方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唱诗敬拜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的情感就是全然向神敞开的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下里面，因为我们敞开了之后，我们就容易比较容易在我们的灵里面，深渊与深渊呼应，跟神的灵面对面，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里面遇见神之后，哇，灵受从神而来的力量、启示还有安慰。所以既然如此，仇敌魔鬼非常的不想要我们做这件事，所以他想方设法用各式各样的借口要让我们拦住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分享到的各种的拦阻，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什么面子啦、唱歌不好听啦什么的，这些啊，我还记得哦。那尽管我们已经识破了仇敌的计谋，我们上次已经揭露他的计谋了，对不对？可是现在还是有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只是每一个星期天
的时候来到教会，我们才透过唱诗歌敬拜来遇见神的话。光是要应付接下来一整个星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就已经非常吃力了，不是吗？更不用说什么无时无刻每一个选择把神摆在首位，献上全人去完成我们新身份的职分，对不对？不可能嘛，你一个礼拜这个一不够的。所以说呢唱诗敬拜神这件事情不能只有发生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它也需要进入到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知道主日的敬拜啊，这个群体的敬拜其实就像是我们一个入门的初阶课程。我们信耶稣之后来到这边，在我们这一些主内肢体弟兄姐妹的帮助之下，我们一起的聚集，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这样一个群体敬拜的里面体验到感受到，并且去学习怎么样在敬拜的当中可以遇见神，以至于我们离开教会之后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着我们个人的唱诗歌敬拜来进入到神的同在。那坦白讲哦，以前或许不这么容易，可是现在科技超级进步，不是吗？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随时随地透过诗歌来敬拜神，容易吗？真的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哎，想当年啊，随身听 Walkman， 你知道看到我们 Youth 现在一脸茫然，什么东西？你知道想当年这是个稀有商品啊，在座一些人可能真的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现在因为我们太习惯人手一只智能手机，不是吗？敬拜诗歌不但能够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实在太方便。你知道以前是用卡带，后来还有 CD 唱盘，对不对？然后卡带那些歌都是预录好的，有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里面那个胶带还会脱，你还要自己再用手再把它卷回去。然后这个电池也很有限嘛，可能听一听然后就 没电了，对不对？你知道现在超方便的。你这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敬拜神，真的可以叫做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欠什么？只欠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而已了。我举个例子，打从我信耶稣之后，我就习惯性的会在开车的时候听敬拜赞美神的诗歌。虽然我不会每一首歌我都跟着唱跟着敬拜，不会，有时候也真的只是当做背景的音乐而已啊，可是总好过听一些其他的靡靡之音嘛，是不是？所以呢就这样子听，就在这个潜移默化的当中啊，透过这些诗歌的歌词就帮助我认识到许多神的属性，也让初信的我就记下了许许多多圣经的经句，还有这些圣经当中的真理。就好像我们随便听一些流行歌曲嘛，你也会朗朗上口跟着唱，不是吗？一样的道理的，听诗歌你就把这些哦就默化内化哦，所以就进来了。再到后面，因为听多了，对不对？听多了自然就熟悉啦，熟悉了就会怎么样？不由自主的会怎么样？跟着唱，有没有？跟着唱，也有好几次真的就是这样跟着唱，听着唱着，哇，突然之间就被神触摸，然后呢，哇，在开车一个人就开着，哦，好感动，哦，开始哭，你就都不知道为什么，还好不会有别人看见，反正是在我自己的车窗小天地里面啊。那么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总是比较容易遇见神？因为这些诗歌乃是圣灵感动了一些的弟兄姐妹所创作出来的，在这个里面蕴含了作者对神丰富的情感的表露，是吧？ 他一定是领受了很大的感动之后才写下的这些歌词跟谱出的这些曲子。所以当我们跟着这些歌词跟旋律进到他们的这个情感当中的时候，哇，一下子就很容易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怎么样遇见神，遇见神。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当音乐一下来，啊，你所在之地的这个属灵氛围就被改变了。好像当时扫罗王被，你知道，就是大卫找大卫来弹琴舒缓他里面的这个状况的时候，音乐一下来，啪，那个邪灵就离开，一样的。因为什么东西到了？神的同在领导。神的同在领导之后，就会帮助我们的目光焦点原本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现在开始转移到神的身上。不管你原本的处境或者是你的心境是如何的，因为神的同在，神的平安就会领导，我们就会被神的平安所充满。这就是唱诗敬拜神的大能啊，因为能够帮助我们遇见神。所以说一个人要透过唱诗歌敬拜遇见神，会不会很困难？怎么办？大家有点犹豫。不困难啊，真的不困难啊。神所要的敬拜是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所以是不受到外在环境跟条件限制的。哪怕说今天你是，你知道我刚刚说的是自己开车嘛，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是做Public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e， 就是 communicate， 那你就是说 commute 的人，你就是每天戴个耳机，有没有？你不方便唱出来，是不是？没有关系啊，你用听的嘛，你在心里面跟着敬拜 ，O 不 OK？OK 可以的嘛。重点是，只要我们保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就能够随时随地在神的面前敬拜他，进入到神的同在。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哦，我刚刚前面已经预告了，仇敌魔鬼非常的不想要让我们听见，因为他不想要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进到神的同在嘛，是不是？特别在我 PPT 上给我画画画，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弟兄姐妹。既然现在个人敬拜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又想方设法的要来诱惑我们，创造出许多我们原本不存在的需求，让我们感到焦虑和不满足，而促使我们怎么样变得越来越忙。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越来越便利的，不是吗？可是我们的时间也怎么样越来越不够用啊，最终到一个程度呢，现在大家你知道敬拜已经是这么方便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愿意去做。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变得怎么样，没有耐心了，事情太多了嘛，连看个视频都觉得累啊。所以根据调查显示，目前最受欢迎的视频长度大概是在21秒到34秒之间。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只喜欢看短视频，短的，只要短的。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被这样子飞快的生活节奏带着走的时候，好像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 internal clock ticking ticking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停不下来的，你知道吗？你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一个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再静下心来亲近神了，因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的敬拜变成是有口无心的。来到主日，大家在一起敬拜哦，你就知道 autopilot， 你知道自动开车模式，看到歌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跟着旋律啦啦啦啦唱唱唱唱唱。你脑袋在想什么？脑袋已经在想说，哦，等一下我今天，哦，我要买一个大白菜，哦，今天看到那个 Audi 有打折，哦，Audi 在旁边，我等一下要记得我要去打那个。 你知道我在讲的东西吗？你的心思意念已经就在想我们代办事项上面的下一个要做的事情了。然后呢，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等到神给我们回应呢，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先飘走了。意思是什么？我们根本不让神有机会来对我们说话了。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啊啦啦啦啦，然后神说：“孩子，然后你已经走了，你都没有留在那里要听神跟你说的话了。那这样怎么可能遇见神？是不是？这个就是仇敌魔鬼的计谋。没有错，敬拜很方便，但是他也不害怕你去敬拜，因为本来敬拜要遇见神的，现在你敬拜却不能遇见神了。”其实仔细想想，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也不是吗？太可惜了。因为这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他讲，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我们现在已经挪去那个帕子，我们既然都已经敞着脸了，我们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了，会怎么样？就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果当我们真的静下心来，透过我们新身份祭司的特权进到神的圣所来专心注视神容面的时候，就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真实的身份是什么。然后呢，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的新身份就好像这个猫咪，就是看到它真实的面貌是什么，不是这个世界仇敌魔鬼告诉我们的，不是的。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靠自己做很多的事情要来证明我们是谁，好像我们要去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用了。然后你也才有可能真正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听好了，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跟意志力去完成的，而是因着在敬拜的当中，我们不断不断不断仰望神的容面，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主的形状。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保罗特别讲，他说这是一种荣上加荣的过程， From glory to glory。因为在每一次与主面对面、敞着脸面对面的这个过程，就好像是两面的镜子。你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那种电梯啊？有些那种电梯就是都是镜子，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知道当两面镜子面对面的时候，你这样对看，你会发现里面有 N 个你，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它一直不断不断的在反照，对不对？这两面镜子不断的互相反照、反照、反照，叠加上去，所以这就是荣耀反映出荣耀，再反映出荣耀。荣耀加上荣耀加上荣耀加上，不断不断无穷尽的叠加上去，这就是荣上加荣的意思啊！直到怎么样？直到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这个不知不觉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透过敬拜遇见神，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自我形象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开始怎么样突破了。注意听好哦，不是因着自己的努力啊，而是因为神让我们看见到原本他所创造的我们是多么的荣美，我们也才真正的开始认识真实的自己。这就是透过敬拜遇见神的真实的含义。也因此呢，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警醒啊！我们千万不要被仇敌的计谋所欺骗啊，误以为说敬拜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小的事情，最后怎么样因小失大，那真的就太可惜了。所以我真的衷心盼望，我讲到这边，我衷心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真的开始看重敬拜这件事情，并且我们要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开始操练，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遇见神。愿意的拍手吧，荣耀归给主。要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要常常敬拜遇见神哦。 在我们今天信息的最后，我们要谈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敬拜乃是一切侍奉的根基。敬拜乃是一切侍奉的根基。如果你之前都在魂游向外的话，现在请赶紧回来，因为我们要做总结了。所以请不要现在去上厕所 ，OK？ 不会很久，不会很久，真的。你知道我们从今天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提到了许许多多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什么献上全人的活祭啦，把神摆在首位啦，我们要行善助人啊，对不对？我们还要去完成大使命，哎，哇，你知道吗？这都还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哦。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当中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要求，哎，不但要怎么样尽心尽性的爱神侍奉神，然后呢我们还要爱人如己，然后呢不但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还要怎么样饶恕70个7次直到无穷尽，做丈夫的还要怎么样为妻子舍己，哇塞，开玩笑啊，太困难了不是吗？怎么样大家觉得呢？会不会后悔信耶稣？如果说弟兄姐妹，我们对基督福音的认识只是一知半解的话，那么很自然我们就会用一种宗教的思维去理解我们的信仰。所以在面对到这么多的要求跟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我不想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灵的婴孩就好了。因为如果我读更多的圣经，我来更多的主日，听到更多这些东西的时候，完蛋了，对不对？又知道越来越多我要做的事情嘛，所以我怎么样，我干脆就躺平摆烂，不知者不罪嘛，我就会一直像一只鸵鸟躲着就好了。然后呢怎么样，只要把我对神的认知啊定格在什么，定格在就是说我是神的儿女，所以神会祝福我，这样就好了。这是第一种，很正常嘛，因为太难了，对不对？第二种呢，哎，刚好反过来，而觉得说哇，既然这是神要求的，所以怎么办，我们就自然应该怎么样，尽心竭力的做嘛，对不对？神你莫大的恩典，我们一定要回报不是吗？饮水要思源啊，哇塞，我们华人不是都一直这样讲吗？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我们要拼命做拼命做，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才可以配得上我们是神儿子跟女儿的身份不是吗？所以最后怎么样，信耶稣变成什么，就变成是在比谁更会撑，看谁撑得久，然后呢最后谁就可以上天堂。那么这两种选择的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就出在于我们还是很骄傲的再怎么样靠自己，我们没有依靠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对敬拜有正确的认识，也唯有我们明白到敬拜乃是一切侍奉的根基之时，我们才能够在基督福音的大能的里面，我们先透过敬拜进到圣所来遇见神，跟父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才有可能，记得吗？我们说要喜乐啊，不是逼出来的，是由衷发出的喜乐的，自发的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对我们的选召，才不会落入到刚刚前面说的第一种，这种叫相对主义，还有第二种律法主义的这两个陷阱的里面。于是呢，你会发现传福音也好，完成大使命也好，这些就不再是出于我们的责任感，我们去靠自己去完成这些的任务了，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在亲近神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先被神的爱充满了之后，我们里面满溢出来的爱， 自然而然驱使我们去爱别的人，去传福音。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意识到一件事情，甚至连我们对神的爱也不是靠自己挤出来的，挤不出来的，尽心尽意爱神，你挤不出来的，要从神那里领受而来啊。所以请大家不要太高估自己哦，真的，靠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也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照神的旨意去尽心尽性的爱神、侍奉神，并且还要我们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说弟兄姐妹，顺序真的很重要，顺序请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啊！我们要先透过敬拜寻求神的面，在主的荣光之下，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像是主的灵所变成的。然后我们才这些所有要完成的任务，其实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这就是基督福音的真谛，也是我们可以用生命来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的最根本的原因。说到这边，我们今天的分享要结束了。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句话：我们可以奉主的名，为主做许多的事，但如果我们的敬拜不火热，不会在敬拜当中遇见神，终究有一天，忙碌的侍奉将会压垮我们。弟兄姐妹，在雪梨为主建造荣耀的教会，是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使命。而我们能够成为一间合神心意、兴旺福音的教会之前，我们首先要成为一间火热敬拜神的教会。所以呢，我真的衷心盼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学的灵粮堂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看重敬拜这件事，成为一群火热的敬拜者，一间尽情敬拜神的教会。然后呢，来参加主日的时候，非但不迟到，还能够提前来预备心，要来敬拜我们的大君王。因为我们来聚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一起来敬拜神、亲近神、敬畏神，降服在他的面前，好在其中遇见神，领受天父的爱。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去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敬拜不是仪式，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首先，我们探讨了什么是敬拜的生命。敬拜绝对不只是一种形式或行为，而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我们需要将整个人、全人献上，当作活祭，在凡事上都把神放在首位。其次，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身为君尊的祭司，除了有特权可以进入神圣所的同在去亲近他之外，我们也需要去完成宣扬福音的职责。但是这个秘诀不是在靠自己，而是我们要先进到神的同在，再来完成我们的职责。最后我们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活出敬拜的生命。虽然说我们可以透过个人的敬拜随时随地进入神的同在当中，可是我们还是需要时刻的警醒，才能够静下心来敬拜神、遇见神，并且要在主的荣光的当中得着生命的更新和突破。也唯有当我们把敬拜当作是一切侍奉的根基之时，我们才有能力来回应神对我们的选召。 所以鼓励大家在这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很真实的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开始认真的看重敬拜这件事情，好让敬拜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一切侍奉的根基，成为火热的敬拜者，活出敬拜的生命，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让我们一起活出敬拜的生命。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我期盼大家，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可以唱到那个歌词的里面，让那个歌词不只是我们有口无心的唱过去，而是成为我们心里面对神的呼求和祷告。